羊水重电打造新希望。动员者郑婉谦曾从事育蔓苗、种芒果、捕鱼、卖汤饭等工作，现担任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总干事。动员组织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1998年创立，基地屏东县林边乡，面积16平方公里，人口数19928人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75人，平均年龄42岁。莫拉克风灾发生时，屏东沿海地区的灾情惨重，泥水淤积近一层楼高的景象，激起台湾各界爱心支援。今天林边看来一切如常，但人口外移、经济不振的冷清感仍在，生怕再遇上淹水，一切成空的林边人总有说不出的沮丧。担任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总干事的郑婉谦强调，林边将以干净发电和生态养殖等新面貌展现。除了黑珍珠外，林边人必须思考自己拥有些什么。还好有这群不服输的林边人，他们要以造山造海的拱大打造故乡新希望。乡民养鳗鱼又种莲雾，像蜜蜂勤劳。林边一直背负着地层下陷的污名，郑婉谦表示，地层下陷主因不只是养殖，过去台塘因为种甘蔗而在断层面抽水，破坏水文，却让养殖业担起所有的罪名。我们就像是在这个因果里被卷动。地层下陷，土壤盐化后出现了黑珍珠这个美丽的错误，而原本布满稻田和胶原的林边，在香蕉价格衰落后，将养殖业当作新出路。在1960年代为台湾立起养殖王国之名，黑珍珠和养殖业几乎成为林边的代名词。莲雾是荷兰人带来的，每个人家外头都有种红莲雾，是林边人的零嘴。郑婉谦指出，1970年代大家发现靠海的盐水埔种莲雾甜又好吃，刚好遇上石油危机，失业年轻人纷纷返乡种莲雾。前总统李登辉对林边莲雾的夸奖激发农民的斗志，他们用尽心思照顾莲雾。郑婉谦指出，和其他水果相比，莲雾终年都得细心照顾，因而林边人养鳗鱼又种莲雾，像是勤作的蜜蜂，整年忙个不停。莫拉克让人很失智，羊水重电盼创新局。不过莫拉克风灾摧毁了林边人累积的一切，更打击他们的信心。现在好像一切如常，但气势差很多。郑婉谦说，商店很早就关门，街上冷清，林边人的心也冷了，怕水淹来又都成一场空。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等社造团体也一样，每个人心头乱纷纷，很失智。风灾后，屏东县长曹启宏提出羊水重电计划，将无法使用的余温和莲雾原土地租给电厂，以太阳能板发电，而农民地主则成为长工，保养面板，照顾得好，发电瓦数就高，地主便能分得较高的利润，也能解决地层下陷的问题。曹启宏是林边人，看着他长大的林边乡亲情义相挺，纷纷签下契约。不料经济部后来发觉无法负荷，于是假西归兵兵降低原本说好的保证电力收购价格。 不断改变的地景，异乡游子探师回忆，林边人再次受到打击，他们到台北抗议，只是手牵手站在那里，不说话，也没气得跳脚。郑万千耸耸肩说，这就是林边人。尽管土地因覆盖太阳能板而死亡，失去耕作价值，但政府都这么说了，只好接受。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家，也不打算拼输赢了。林边在日治时期曾是重要的转运站，林边人习惯接受新事物，林边地景不停随时代改变。如今太阳能板取代余温，让返乡游子在网路上大叹，这已经不是我的故乡。太阳能板下设滞洪池，下陷地再生。郑婉谦表示，现在林边有了一个新希望，让林边溪两旁到海边的地层下陷土地能够二次利用。在县长曹启宏和乡民集思广益下，决定在太阳能板下打造滞洪池。因为是下陷区，过往都需要把水抽出去，现在是让这块区域有调节作用。郑婉谦补充，在太阳能板下方各区段种植不同植物和养殖鱼虾贝类，以回复土地的机能和生命，并透过自然养殖方法让土地重新被利用。林边离大鹏湾预定地很近，若大鹏湾发展起来，人潮都拉过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注：大鹏湾地处屏东县东港镇与林边乡交界处，1997年成立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，2004年政府开放民间参与开发方式，由大鹏湾国际开发公司取得民间参与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建设 BOT 案特许经营权。以下回本文。郑婉谦说，他们得不停思考如何跑得比竞争对手快。所幸这些原本听来像是官方夜谈的想法也得到电厂支持。他骄傲地说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我们真的在做了。生命转个弯，从总干事变总干事。郑婉谦是个单亲妈妈，学历不高的她多从事劳动工作，和丈夫离婚后，为了照顾生病的女儿，只能抽空卖饭汤及为人清洁打扫。我曾和丈夫一起育蔓苗、种芒果、捕鱼，没有做过一份让人看得起的工作。为了生存，郑婉谦自称很会逆旁。莫拉克风灾后，受托打扫一个几乎被放弃的社造组织，却成为这个组织最强势的行动者，从干总事变成总干事。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理事长陈景超一直到后来才发觉，这位总干事原本连电脑都不会，笑称当初真是碰上了诈骗集团。尽管郑婉谦书读的不多，也没有行政经验，但他却凭着过人的耐心和勇大，建请警察局和乡公所帮忙办活动，甚至不停地说服别人一起动手做。我不怕别人拒绝我，如果他们拒绝我，一定不是他们不要做，而是还不了解我要干嘛。当大家敷衍不来参与时，郑婉谦会打电话说已经煮好一锅绿豆汤等着，仿佛他们不来拔几根草就会对不起那锅绿豆汤。许多人笑说，一群读书人遇上没读书的郑婉谦，如同遇上朱洪武、朱元璋一般， 指山就叫大家造山，指海众人就去造海。这群斯文书生就在他指挥下搬沙、填土和除草，愿以渺小力量为社区分分秒秒努力。当协会众人受到风灾打击，灰心丧志时，什么都不懂的郑婉谦接起了所有的工作，闷头打扫。我看协会理事长都是老师，医生很有气质，我告诉自己要认真，所以认真读了每一期的月刊。他这才发觉，这个成立14年的协会真是了不起，更加投入。自认从没做过一份被看得起的工作的郑婉谦，在风灾后，生命却转了个弯，成为一个协会的总干事。他学会了电脑，为协会盖起一栋生态屋，屋前有生态池，屋里有福利屋设计，楼顶还有菜园。他称自己幸运，被协会激发出勇敢和坚持。不论社造这条路能走多久，但现阶段他有强烈的使命感。我很渺小，总想着要怎么平衡前人努力过的路，想着怎么衔接。他形容自己像是钟里的秒针，一直往前跑。不论做时针、分针、秒针，甚至是看不到的电池都好，一定要继续走下去。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，也是我对林边的期待。这种勤劳耐劳、积极面对生命的态度，让吴念真感佩连连。郑婉谦和林边居民所展现的，正是强大的生命力。困境，社造团体众多，冲突也多。林边的社造团体不少，早在1998年就成立的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算是老字号。228事件发生后，林边收留了许多读书人，人文气质浓厚，但也因此脱离不了政治意识形态纠葛。屏东县长曹启宏先前担任国中老师时，便带领同事一起发起环保活动，但其党外色彩让许多人不敢亲近当志工。一群有心人士便组成了中立的文史工作室，主要进行地方文史资料搜集，而后又发起生态教育等活动。社造意识在台湾兴起后，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的成员独立出去成立新的协会，一个村里就有数个组织。外面的人都知道林边很会做社造，可是大家都要当第一，就会发生冲突。郑婉谦不避讳谈论社造团体内的竞争，而他信服自己的组织，也是因为这些人仍维持初衷。现在有不少社区社团开始共同合作，郑婉谦表示，因为大家慢慢发现，在这个轴心里，只有当大家一起转，才能产生力量。过往的冲突心结，对郑婉谦这个新人来说不成问题，他可以一再尝试和解并说服。除此之外，莫拉克风灾的影响也甚大，别人在灾难中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心都会软一点。一个再冷的人，得到一碗热腾腾的汤，他都会慢慢温暖起来，这是个沟通合作的好机会。图为养滩造林，痴傻为土地打拼。林边人对未来没有太多期待，似乎只要三餐饱，安稳过日就好，反映他们踏实平安的生活态度。不过林边仍有许多痴人。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理事长陈景超就是其一。郑婉谦时常想，陈医师怎么每天都在做梦？牙医师陈景超是协会资深成员， 在林边人心中，他是一个很凶的医生，但工作之外却是个急功好义、乐于付出之人。我本来很怕他，但逐渐发现他不是个骄傲的人，只是想做的事太多。郑婉谦说，陈景超当医生赚钱是为了替家乡付出，出钱出力都少不了他。风灾后，林边淤泥堆积如山，政府单位进行清淤，将淤泥往海岸填，破坏了红树林和湿地生态。附近居民认为雨水应该会冲平积土，只要忍耐一下就好。陈景超突发奇想说，那我们来养滩造林。过往这片沙滩长满了椰子树，竟是椰子园，是阿公阿嬷那一辈玩水的地方，但如今却是黑泥废土成山。郑婉谦质疑，这要怎么造林？陈景超相当坚定，不停说服海滩旁居民一起养滩造林，固沙土。他到河川局申请种树，公家机关若要做事都得发包，但有个团体说不用给钱，只要让他们种树就好。河川局当然乐见其成。陈景超和工作室的人带着国小学童，在长达2公里的沙滩种木麻黄、椰子等等植栽，相当于整个海岸线。许多人质疑，如果台风再来，这些沙土连同树苗都会被冲走。陈景超却认为，我们种100棵，总有30棵或13棵留下来，那么我们的子孙就知道我们曾为这块土地打拼过。他们如同精卫填海般痴傻，怀抱着微弱的希望，愿意好好去做。动员起步走行动指南，前往屏东县林边乡实地观察台湾沿海聚落现况，加入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了解最新活动讯息。官方网址林子边自然文史保育协会 http://NABEM870517.blogspot.tw/. 交通资讯，屏东县林边乡地理位置位于屏东县西部沿海地区，沿国道3号高速公路、省台道17线及铁路纵贯线屏东县均可抵达。纵贯线在此设有正安与林边2座车站。